各位投资人，大家早上好，欢迎来参加我们的这个系列的金融会讲解会议。我是国泰海通的医药分析师彭斌，今天是我们今年以来第四次去讲这泽金制药的一个深度报告，也是因为最近创新药这一块的一个波动有点大，然后泽金呢也是。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在今年创了新高之后，近期有一些回落，但是呢，公司它最近也发了中报，也是强调了一下它的那个数据的一个情况，包括我们也看到它上半年的商业化情况的完成度也非常的好。所以说呢，今天我还是想要再去给大家讲一下这个深度报告，然后去强调一下公司的价值。公司它现在正在迈入管线的一个收货期，多款后期管线已经上市或者有一些适应症。就是有一些产品的扩充适应症正在申报上市，为公司带来持续的一个收入利润增长，包括四个品种：多纳菲尼、重组人凝血酶、吉卡西替尼、重组人促甲状腺素。另外呢，就是公司的差异化管线陆续的在读出结果，展现了全球的竞争力，包括 ZG005 T 这个是 PD-1 TIGIT，以及ZG006 DL3 的一个 TCE。此外呢，就是早研的项目多点开花，包括像 GS34，这个已经在跟已经在跟海外的企业在合作进行研发。GS18 它是一个 VEGF TGF beta 的双抗，这个产品也在跟公司的 ZG005 在联用，去探索在肺癌当中的一个可能性。ZG2001一个 pan-KRAS 突变的抑制，它是一个 SOS1，然后还有一个2273，也就是 pan-RAS，就是近期大家非常的关注这个6236，其实公司它也是有一个 pan-RAS 的资产的。从 ASCO 的数据上来，去年 ASCO 的数据是释放了006在小细胞肺癌上非常非常不错的一个数据。ASCO 包括 ESMO 的进一步更新，我们可以看到006单药在三线及以上，其实这个入组的里面大多数都是四线及五线的患者。这些小细胞肺癌当中，六十例可评估的患者当中，十毫克和30毫克组确认的 ORR 分别为53和56.7，两组的 DCR 均为73.3。中位 PFS 分别为7个月和5.6个月，12个月的 OS 率分别为67%和58%。横向对比来看，数据是优于它了，并且不比现在在研的 ADC 差，展现了在小费上 Best in Class 的一个潜力。目前这个006的海外权益已经授权给艾伯维，ZG005 是全球进度第二的 PD-1 TIGIT 的双抗。今年 ASCO 也是释放了一线肝癌对照 PD-1 联用被罚的一个方案，给出了一个 PFS 的优势信号。此外呢，在此前释放的宫颈癌二线单药和一线联合被罚治疗的数据上来看，另外还有就是神经内分泌癌一线联合的一个数据上来看，都是有比较好的表现的。目前其实大家对于 TIGIT 这个靶点的一个共识是非常非常低的，但公司它可能基于产品的一个特性，会在像肝癌呀、宫颈癌这一些局部适应症上先跑出来。整体来讲呢，我们觉得我们跟市场不同的观点在于，第一个呢，就是大家认为小费啊，你这个可能占到那个肺癌患者当中的15%，那你每年的新发可能也就十几万人，是一个非常小的一个患者池，那你在国内的一个销售峰值想象力不大。但是我们认为小费它现在的一个治疗范式是在升级的，过往你可能一线就是用 PD-L1 加化疗，再往后基本上就是只能用化疗了，但是你本身你还有很多种疗法在临床的探索过程当中，刚才也提到了公司它的一个 TCE 在末线治疗当中 PFS 就可以达到7个月，基本上已经接近现在一线的标准疗法治疗后的一个数据了。所以说，我们认为随着各种新药的一个获批，未来小费患者他的一个治疗范式会进一步的去改写。那你也有可能你在一线就是两药甚至是三药连用。有可能去大幅延长患者的一个生存期，那你本身在一线的一个用药时长，可能从现在的半年多延长到一个月，延长到一年，那你二线也有可能从现在的，他俩现在已经在海外获批了二线了，那你也有可能选择从现在的这种单药也变成，比如说 TCE 加 ADC 的治疗，然后你末线的你进展了之后，到末线还有药可以用，所以说其实ZG006 它是一个可以从一线覆盖到末线全线去覆盖的一个药，所以它可能去凭借良好的一个疗效和竞争身位，获得比较好的一个市场份额，因为它毕竟现在进度在国内是最快的。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市场会认为它俩已经在海外批了二线和三线的广泛期小细胞肺癌了，一线呢也已经开始在入组了。006在海外的进度上慢了很多，现在虽然说已经授权给艾伯维了，但是一线的一个联用探索 其实一直都没有开，价值难以评估。但是我们认为006它的海外权益已经是最大限度的给了一个就是给了一个非常好的合作伙伴。因为艾伯维它不仅有 DLC 靶点的一个探索经验，因为它之前是开发过一个 DLC ADC 的，它手里还有其他的资产，比如说它还有 CS6 ADC， 以及它还买了荣昌的 PD1 VGF， 所以说它未来去到小费的一线联盟上，它其实是有多种组合多种选择的。那我们现在其实可以看到，从间对间的数据上来看呢，006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是在二线和三线都是要优于他俩的。而公司它在海外的一个剂量探索、联用探索也都在积极推进。现在一线海外也没有获批，也还是在一个就是临床的过程当中，所以整体来讲，一线的进度是可以追的。而且刚才也提到了，一线的格局改写了之后，未来后线也可以进一步的去探索联用方案。所以说在 TCE 的格局相对较好的一个情况之下，我们认为未来006是有可能会成为广泛期小细胞肺癌基石用药的，可拓展空间是非常的大的。最后呢，就是关于005，市场认为 TG 的靶点成药性不高，005是难以给估值的。但是我们认为目前005在国内是先切入了宫颈癌、神经内分泌癌和肝癌，单药在后线宫颈癌的疗效数据非常好，联用被靶之后呢，在一线上也体现了相较于 PD-1 以及 PD-1-CTLA-4 双抗的一个优效。神经内分泌癌也释放了较好的数据，一线肝癌和双达的头对头的数据也在今年 ASCO 上做了一些口头汇报。那大家其实也是会提到，那你像罗氏啊，还有一些海外的 MNC 之前去开发 PD-1 联用 TIGIT 的时候，也是在二期做出来一个强阳性的数据，结果到三期信号就衰弱了。但是实际上公司它去再去做这个二期的时候，它也没有说去挑那种弱对照，然后它也是按照那个就是比较严谨的一个方式去进行入组，去进行一个实验的。所以说我们觉得它其实在现在的一个标准疗法对照的一个情况之下都取得这么好的一个响应，其实我们还是相信它去三期的时候能够去复现二线的一个数据。至少你在肝癌、宫颈癌、神经内分泌癌这几个一线上是需要去给予到一些估值的。此外呢，就是 AZ 现在也是没有去license in 下一代的 IO 疗法，在全力的推进PD-1 TIGIT 在肺癌的五项三期，以及在其他适应症上的多项三期，一旦有积极的数据读出，也是会有一个强大的映射，给这个分子带来更大的价值和出海预期的。所以说我们觉得就是005这个是巨大的预期差，也是这家公司后续巨大的弹性来源，也是需要去持续关注的。对，这个就是我们可能跟市场上观点不太一样的几个点，我就先讲了一下。那接下来具体看一下，首先从公司的一个基本情况，公司它现在是有四款已经上市的品种，此外呢吉卡西替尼还有多项适应症处于上市申请和三期临床阶段，还有像 GS18 GS34 GS15 等等多个在研药品处于一期或二期临床阶段，所以它后续的一个产品还是比较有梯队的。然后从那个商业化的情况上来看，25年公司是实现了8亿的收入，同比增长了 52%，其中多纳菲尼有差不多6亿的收入，20%的增长，今年预计继续去保持一个稳健的增长。凝血酶去年是有差不多1.5亿的收入，今年预计会快速的增长，因为去年相当于是进医保的第一年，那今年会去继续的去拓大就是拓宽它的一个覆盖面。吉卡西替尼呢，去年是获批了骨仙的适应症，年底经过了医保谈判。然后今年也是在加速的进院过程当中，你像截止到去年的时候覆盖了医院320余家，那截止到今年上半年的时候覆盖医院是有进一步的一个增加。此外呢，就是他在今年6月份的时候斑秃的适应症也获批了，这也是吉卡西替尼的首个自免的一个适应症。他的其他的两个自免适应症像强直性脊柱炎呢已经提交 BLA 了，然后还有那个中重度的特异性皮炎三期临床已经达到了主要终点了。所以说它后续会有4个适应症去实现商业化的一个销售，这个其实在去年的时候我们看到基本上都没有起量，才小几千万，今年是医保的第一年，然后明年呢斑秃也会进一步的去进到医保当中去加速放量。所以说我们觉得这个品种从今年开始是业绩增长的重要驱动力。另外呢，就是 TSH 今年年初获批，它也是在合作 Merck 来进行推广，今年上半年公司实现了12亿的收入，其中跟 ZG006 达成跟艾伯维达成战略合作是确认了那个 BD 收入6.62亿，除掉这一块来讲呢，四大商业化产品也有5亿多接近6亿的一个收入，销售收入增长同比是44.3%，在二季度有一些那种 行业性的影响的情况之下，公司的二季度的一个业绩商业化的收入仍然保持快速增长，体现了像凝血酶啊、吉塔西替尼这种新低保品种的一个放量带来的一个增长。此外呢，你像多纳这种老品种，虽然说已经到了一个可能接近它的一个销售峰值预期的一个情况，但是今年上半年仍然是一个稳定增长的一个状态。所以说我们觉得整体公司它的一个商业化的品种是给它筑了一个非常坚实的基底。然后006的话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啊，小细胞肺癌现在的一个治疗范是从整个的局限期到广泛期，现在可能用的比较多的都是 PD-L1。后续我们认为TCE 是有望去重塑这个治疗格局的。我们可以看一下他啦，现在已经在三线和二线完全获批了，他还在那个局限期的巩固期以及那个维持期去进行那个用药的一个探索。但是我们认为就是这个其实也是表明了 TCE 是可以像PD-L1 一样做到全线的渗透的。那其实现在006呢，它在国内的进度也是相对比较快的。现在006在国内的话，三线已经完成入组了，应该它是可以拿到 OR 的数据直接获批的。这个比较快的话，有望是在年底的左右的时候拿到 OR 的数据，明年上半年去进行申报。所以说006其实最快的话能够在后年去贡献收入了。那二线的话呢，公司现在也在做三期临床，入组进行中吧，反正进度也还是就是入组的进展也还是相对比较顺利的。那一线的话呢，他俩现在已经启动了联用 PD-L1 的一个三期临床，还在招募患者当中。从 Clinical Trials 公开的一个数据上来看呢，是预计要2029年1月份完成这个临床。而公司的006呢，在国内现在已经开展与 PD-L1 的一个联用，现在正在二期。海外呢，也在携手艾博维去探索联用的方案。然后大家其实比较关注的就是艾博维好像海外年初的时候应该是1月1号左右的吧，达成了这个协议之后到现在已经8个月时间了，好像一直没有进展啊。但主要的原因是在于你之前的那个006它的一个给药的间隔周期跟杜伐它的给药间隔周期是不太一样的，一个是 Q3W 一个是 Q2W， 所以相当于它的那个剂量是一个是 Q3W 一个是 Q4W， 所以说相当于它的那个剂量是需要重新再去摸一下，你要做到跟杜伐一样的给药间期，所以它现在还在那个摸索剂量。从公司的一个口径上来讲，目前已经摸得差不多了，所以其实下半年很有可能公司就是会携手艾博维去把这个一线联用的临床开起来。那可能的方向呢包括几个，一个就是 PD-1 联用 C6 ADC 联用006，另外一个就是 PD-1 VGF 联用 C6 ADC 联用006，所以这个我们就可以去等一下。然后从那个之前的数据上来看呢，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呢就是这个后线的数据，我们可以看到他在那个三线及以上的患者，其中有 45% 为四线及五线以上的一个患者当中，10毫克和30毫克组的一个 ORR 分别为最佳 ORR 分别为60和 66.7， 确认的 ORR 分别为 53.3 和 56.7， 两组的 DCR 均为 73.3。 那值得 highlight 的就是它的10毫克组它的中位 PFS 是做到了7个月，而且两组的一个安全性都非常的好，绝大多数的 CRS 都为1到2级。我们横向去对比这个数据上来看，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去跟 TALA 去比，哪怕是跟它的这个二期数据去比，我们可以看到右边这个跟它二期的小肺三线及末线的这个比，它其实最好的一个 ORR 是这个10毫克组 Q2W 给药，它是52%的 ORR， 然后中位 PFS 大概是 6.7 个月左右，OS 中位 OS 大概是 14.3。 那公司它其实是可以做到更好的一个响应率以及更好的一个中位 PFS 的一个表现。而事实上公司它的一个就是你其实国内患者它的前线用药是更为复杂的，所以其实我们认为它在其实我们认为它的那个在国内的一个患者的一个基线条件是更差的。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亚组，就是 YEA， 它是在亚洲做的，它同样呢是10毫克组两周给药，我们可以看到它的 ORR 只有 46.3， 然后中位 PFS 只有 5.4 个月。其实我们觉得你的数据跟这个亚洲组的一个数据它其实是更可比的，那其实提示我们这个患者就是间对间比较的情况下来看，006它其实是有更好的一个数据疗效数据的。刚才其实也提到了，就是我们现在的一个广泛期的小细胞肺癌，像一线的 SOC， 它的一个中位 PFS 大概也就五个多月，总生存期大概1年左右。而006它可以在基线极差的情况之下， 末限它的一个 PFS 达到7个月，所以说其实我们认为你未来随着这一些更多机制的药物在一线的一个探索，那患者其实在一线的一个用药时间也有可能整体去延长，包括它二线就一线进展了之后，二线三线其实还有更多的一个TCE 的一个用药机会，所以说我们觉得 TCE 它作为一个广泛性小细胞肺癌的一个潜在的基石用药，它的一个可及患者池是远远不是说你那十几万的一个新发的患者的。此外呢，它在二线以上的神经内分泌癌也表现了良好的有效性和安全性。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它在大于等于50的肿瘤细胞 DLC 任意强度染色的亚组人群当中，两组确认的 ORR 就是两个剂量组确认的 ORR 分别为 33.3 和 56.3， 然后中位的 PFS 分别为3个月和7个月，10毫克组的中位 OS 为 10.19 个月，30毫克组的中位 OS 尚未成熟。那你只现在整体你后线的神经内分泌癌基本上是没有药的，所以说那公司相当于是在神经内分泌癌的一个基础之上取得一个较好的一个突破，所以说它的二线神经内分泌癌依然是有可及的空间的。这个是006的一个情况，反正总结来讲，我们觉得它作为一个基石，首先它作为一个小肺的基石用药，它是可以全线覆盖的，可及患者池是比较大，而且随着 DOT 的延长，它的一个销售峰值肯定不像大家以为的就只是一个非常小的一个品种，我们觉得是有可能做到一个40-50亿销售峰值的一个可能性的，然后再加上神经内分泌癌的一个二线单药的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数据。然后005的话呢，其实主要就是强调一下，大家都非常关心罗氏，它其实之前的 TGT 的单药连用 PD-1 的一个临床在多个适应症上是有折戟啊，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边列示了一下它在那个非小细胞肺癌上的一个数据，就是我们其实从这个里面获得了一些经验啊。一个呢就是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早期数据当中，包括它三期数据的一个亚组当中，可以看到它其实针对肺癌高表达的一个患者，就是 PD-L1 高表达的一个患者，它的疗效还是不错的。另外呢，就是我们认为其实你在做临床的时候，样本量可以再扩大一点，扩大个 1.5 倍到2倍，你其实是更容易去做出来一个相较于对照组阳性的一个结果的。此外呢，就是你给药方式可以联合化疗一线的鳞癌或者是非鳞癌分别去开，这样子的话其实是可以确保你至少是有一个部分能够去做出这样的结果。然后针对非鳞癌的部分呢，你可以尝试去联用一些 ADC， 你比如说像那个 AZ， 它就是在联用它自己的 DATO。另外呢，就是适应症方面可以探索一些其他的方面，比如说像胆道癌呀、肝癌呀、胃癌呀、食管癌等等。其实 AZ 呢就是很明显是照着这个思路在做的。我们可以看到现在 AZ 它的一个 PD-1 TG 的双抗已经开了十几个全球的注册三期，那在它整个的研发版图里面其实是把这个 PD-1 TG 的双抗放在了一个相对比较重要的一个位置上。它的肺癌布局是专注于 PD-L1 阳性的人群，因为它是做了一个肺癌的精准分层嘛，所以说把 PD-1 TG 的双抗是聚焦 PD-L1 阳性的人群，然后用 DATO 来聚焦它的那个非鳞癌，然后 TROP2 来聚焦非鳞癌 TROP2 的一个阳性人群，因 HER2 呢去聚焦 HER2 阳性的一个人群，做了一个精准的分层。那我们认为其实为非小细胞肺癌的精准分层是未来的一个大趋势，这个其实在近两年各个 MNC 都提出来这个方案，包括像默沙东其实也提出来了你在肺癌上要做一些精准的分层，包括 GSK 我们可以看到它今年是买了非常多的那个其他的那种资产，比如说那个 ROS1 呀、ARC 呀等等，也是为了去做这种精准分层的。所以说其实像 AZ 的这种精准分层的一个布局是大的一个趋势。然后它现在是开了10多项的一个全球注册三期，其中我们可以重点看一下它的这个肺癌的一个布局。刚才提到了它是重点聚焦那个PD-1 阳性的，所以它把 PD-L1 的一个表达大于等于50的这一部分人群是单独拎出来开了好几个，它是把那个鳞癌和非鳞癌是分开来了，然后鳞癌它是连用化疗，然后非鳞癌是连用 DATO 来进行这个三期的。从入组情况上来看，它每组的目标入组人群都是在800，就是大部分都是在800以上，甚至有一些是在1000多，所以说整体来讲它还是充分的去吸收了一下罗氏的一个经验的。那其实我们觉得 AZ 它可能也会在下半年到明年上半年的一些学会是释放一些早期数据，这个其实对于005是否能够去在三期复刻一个二期优秀的数据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映射，这个也是需要是值得大家去重点关注的。目前来讲呢，005它主要就是针对宫颈癌、神经内分泌癌和肝癌，今年下半年呢会把这三个癌种的一线适应症都的注册临床都开起来。此外呢，它在一线的胆道癌也在做临床二期， 他其实还是做了非常多适应症的一个探索。除此以外，他还在跟 GS18、多纳菲尼006等四盐药物去进行联用，来进行一些探索性的研究。比如说，他跟 GS18 联用，就在进行早期非小细胞肺癌治疗的一个探索。所以，其实公司他手里的资产也非常的多，未来是有非常多的一个联用可能性的。包括其实刚才也提到，公司他手里还有一个 Pan-RAS，那你未来 Pan-RAS 也可以去跟一个 IO 的产品去联用去做非小细胞肺癌呀，这个其实都可以的。公司它还是资产挺多的。然后数据最后再搂一眼啊，首先就是二线级以上的宫颈癌单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它20毫克组的这个治疗当中，确认的 ORR 为40.9，DCR 为68.2。你横向对比上来看呢，其实你横向对比，比如说你对比这个 K 药单药实际上它的那个 ORR 只有12.2，在这个里面其实数据比较好的就是这个 AK104，但 AK104 它在这个二线级以上的 ORR 大概也只有33%。所以其实横向去比较你在二线级以上的宫颈癌的它的一个单药，从 ORR 的数据的对比上来看，你比 PD-1、CTO4 是双抗是要好的。然后在一线的一个宫颈癌当中呢，去年 ASCO 释放的一个数据可以看到，20毫克组它的一个未确认的 ORR 为82.1，10毫克组未确认的 ORR 为65.4。它这个20毫克组其实横向对比 AK104 联合化疗联用或不联用被罚的一个数据，这个数据是它的 ORR 是82.9，其实是挺可比的。所以说其实它在一线的一个宫颈癌当中也是展现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响应率。今年下半年ESMO 上公司它会进一步的去更新这个宫颈癌的一个数据，然后在一线的晚期的神经内分泌癌当中呢，也是展现了良好的一个有效性和安全性。它连用了这个依托铂杆及顺铂治疗之后，我们可以看到，相较于对照组来讲，它的一个经研究者评估确认的 ORR，就是你像10毫克组，它是42.9，20毫克组是65，安慰剂组呢，就是你化疗组是只有33.3，各项疾病的一个控制率也是非常的好，其中20毫克组的一个疾病控制率是100%。现在中位的 PFS 和 DOR 的数据尚未成熟，在下半年的 ESMO 上，公司还会进一步的去更新一线神经内分泌癌的 PFS 的数据，目前看起来 HR 值也是非常非常好的，也是在这个里面显示了良好的一个有效性和安全性。所以说，其实现在神经内分泌癌虽然是一个非常小的瘤种，但是它没有药可以用，一线都只能用化疗。公司它是用005是占据了一线治疗的一个身位，然后用006占据了二线治疗的一个身位，其实还是蛮好的。此外呢，就是今年值得 highlight 的，就是公司在 ASCO 上去释放的这个一线晚期肝癌的一个数据，可以看到20毫克组和10毫克组的疾病进展或死亡风险是分别降低了65%和59%，它的 HR 值都是低于0.5的。这个其实，在药品的一个实验当中，都是算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数据。三组的 ORR 分别为38.7、40.6和34.4，就是这个十毫克组的一个表现，还是在 ORR 的一个表现上还是更好的。然后10毫克组的中位 PFS 还没有达到，20毫克组的中位 PFS 为11.2个月，相较于阳性对照组的中位 PFS 是接近翻倍的。所以说它是显示了一个我们这个对照组，因为它是使用的一个阳性对照组，是用的那个信达的双达疗法，PD-1 加 TIGIT，不，PD-1 加 VEGF 的一个双药的一个阳性对照组，所以说你是相较于一个标准双药方案，是体现了一个 PFS 的有效信号，这个还是非常亮眼的一个数据的，而且安全性上依旧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表现。所以说我们觉得其实虽然说你像在宫颈癌上，我们在一线当中只能做到一个可能 ORR 上是跟那个PD-1 CTO4 差不多的，然后宫颈癌你可能治疗的疗法也比较多，但是你像肝癌，你相较于标准疗法，你有一个这么有效的数据，然后神经内分泌癌现在是没有药可以做的，所以说你光这两个适应症，我们觉得也是能支撑005小。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几十亿的一个销售峰值的，然后再加上后续，其实公司还在做胆道癌，还在探索你去拓展到肺癌的一个可能性，所以我们觉得005后续还是大有可为的。一旦它能够去在一个适应症上去证明，它能够去把3期给做成，然后能够成功的申报上市，那是可以扭转大家对于 TIGIT 的这个靶点的一个观点的。所以说整体来讲，我们觉得这个005是后续释放弹性的一个重要来源。然后 公司还有一些其他的品种，比如说像 GS18， 然后像 GS15， 然后像刚才提到的 PanRAS， 这一些都在临床早期的过程当中，或者是即将进入临床，也是公司后续在续写的一个故事。所以我们觉得公司它算是 A 股当中比较稀缺的，第一个就是核心的进展比较快的品种已经跟 MNC 达成了一个比较好的交易，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它的商业化现在也是能够去支撑一个基本盘。本来今年的一个预期就是商业化收入能够自己去做到盈亏平衡，这个其实是在biotech 当中还算是比较靠前的去跨过这个盈亏平衡点的。此外呢，就是公司还有一个005，现在在市值里面基本上大家没有给估值，都给或者是给的比较少，再加上公司它的管线是梯队有序的，不是说讲完了006、005的故事就没有了，它后面还有 GS18、GS15、15这些潜在的有潜力的但是没有给任何估值的一个东西。最后我们觉得它是一个，就是你要看基本盘有基本盘，看弹性有弹性，然后看创新药的竞争力有创新药竞争力的，就是符合各方面审美的一个标的。所以我们会在这几年的这个创新药的推荐当中，都把它放到我们整个组合的一个非常靠前的位置来进行推荐。对，以上就是关于这个报告的一个更新吧。其实相较于上一次，也就是更新了一下公司的一个商业化的一个数据，但是我也希望有更多的投资者能够去就是新加入到我们这个系列的深度报告的讲解当中，去认知到你这家公司的一个底层的逻辑以及未来的一个潜力，这个也是我们去希望去做到的事情。也希望各位投资者持续的去关注我们在未来的一个月之内去给大家讲解的一系列的深度报告。感谢各位领导的参会，祝各位投资顺利。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电话会议，会议到此结束，祝大家生活愉快，再见。